JustPod。
忽左忽右旅行团即将再次出发，这次我们选择的目的地是格鲁吉亚，地处亚欧交界处的前苏联成员国，葡萄酒的发源地之一。雪山和密林占据天际线，高加索山脉和天然峡谷贯穿其间，和平与冲突，宗教与美酒，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并重，精神和肉体都能够被妥帖安放。春天是格鲁吉亚的最佳旅行时间，今年的端午节假期不如和我们一同前往。6月6日到6月13日之间，我将和忽左忽右的老朋友陆大鹏一起带队前往格鲁吉亚，品世界级葡萄酒，逛斯大林博物馆。你可以在公众号忽左忽右 left right 回复格鲁吉亚四个字了解详情。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午后偏见节目啊，也是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邀请到百灵老师，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叫《边界的诱惑》。那今天我会跟他聊聊围绕这本书相关的南斯拉夫的国家呀、种族啊、思想啊、文化相关的议题。那么首先有请百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百灵。
好，那我想今天的话，我们第一个问题先从你写这本书的缘起开始聊起吧。因为南斯拉夫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可能带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爸爸就特别推崇南斯拉夫足球，说这是一支很强的队伍啊，包括他们篮球也很强，然后他们的电影也曾经广泛地影响到我们中国的电影观众。可是后续好像关于他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消失在中国的这个视野当中了。我不知道白老师你是怎么样关注到南斯拉夫的，以及怎么样想要去深入南斯拉夫写这样一本书哈。
其实是这样，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会被频繁地问到，这我也想到了。我在这本《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的这个序言里面，其实有一部分是以私人层面的原因来解释了这个，就是说我为什么会选择南斯拉夫，然后我为什么会选择书写这块地方，而且会继续书写。那么从私人层面来讲，就像你刚才说到的那样，就是说我们对黔南的这块地方其实是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我们不是经历过那一代就铁托的时代还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还没有出生，就是还非常非常小，所以说我们是没有一个共识的经验在里面的。但是从我自己的结合我自己的本人的体验和经验来说呢，首先一点你自己也讲到了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普遍的印象，黔南地区的体育非常强，不管是足球这个篮球，其实他们的球类运动都很强，
对，
这就是一个体育区域强国。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电影文化、音乐等等的都影响得非常深。我记得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父母不让我们看电视嘛，就觉得会影响视力，但是我呢就是跑到他们那个房间去偷偷的看那个电影频道，然后那个时候有那个译制片，其实今天这个栏目还有，就是佳片有约，然后那个时候就机缘巧合就看到了一批这个黔南的译制片。今天其实大家都挺熟悉的电影，比如说有《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然后《乔》，这个是两个最经典的一个片子，但是其实还有其他的系列。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个集中播放时段，然后我正好是赶上了那个时段。还有另外一些是比较生活化的片子，就是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像是什么出租车司机啊，还有一些很好玩的片子。我感觉电影对我是一第一波洗礼，然后这个第一波洗礼呢，我当时着迷的东西也是挺奇怪的，就是我并没有被那些故事情节或者是一些跟我们感受完全不一样的那种风土人情的刻画所特别的就是有感觉，但是我对于它里边电影所宣扬的一些价值观我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边这个老钟表匠，他最后其实是为了保卫这个瓦尔特而牺牲了嘛，而且因为是他自己主动的走到这个牺牲的前线，然后当他要决定这一刻之前，他在他的钟表的店里面，他就对他的学徒，他就说你就记得我们这个店里面大概还欠哪些顾客多少多少钱，然后你一定要把这个钱还清楚，就像在交代后事一样。第二个呢，他对徒弟就很语重心长的说，他说你一定要学好一门手艺，因为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心灵上的冲击，什么是有价值的人， 然后什么是忠诚、团结，这些我们今天来看来就是说它会和一些宏大的东西捆绑在一起。那么我们今天说做任何事情、写任何的书写对象都要用一个具体的人，
嗯，
关心你的附近，关心个体，那么会远离那个宏大的抽象的内容。但是我认为就是任何事情都要取一个平衡，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过分的强调个体而忽略了这个相对抽象的观念和价值，它是需要提炼的，并且它是需要重新的注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小埋下的对这块地区的，就是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但它会就是随着你成长经历它会时隐时现嘛。然后到了后来，因为我自己原来也是在媒体做这个文化方面的记者的工作，
嗯，
那么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在东欧文化历史领域这一块，嗯，但是呢东欧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
嗯，
那么东欧的文化历史大家想起来一般也会谈到就是说俄罗斯文化或者是我们所熟悉的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等的，但其实还有一块非常边缘的边缘，就是巴尔干半岛，
嗯，对，
然后巴尔干半岛其实是一个很政治不正确的说法，
嗯，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
大家对它的留下印象就是所谓的欧洲火药桶，
对的对的，但其实 你要知道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没有人称这块地方为巴尔干半岛，
嗯，
就是如果史学界或者学界的人他会非常的愤怒，他觉得你们在强行的强化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概念，因为严格的史学界会把它称为东南欧，
嗯，
因为这块地方曾经受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500多年的统治，所以它在欧洲或者在全世界的一个更通行的称法叫做欧洲的土耳其。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巴尔干半岛，或者变成了直接就叫巴尔干，是因为从民族主义深入到这块半岛之后，所有的我们感觉一夜之间血腥仇杀然后暗杀各种阴谋全都起来了，
嗯，
那么巴尔干它慢慢慢慢的就逐渐的变成了一个火药桶的代名词，
嗯，
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说我对于这块地方的兴趣从东欧的这个大的文化板块里面切一块更小的，我发现就做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工作，我发现非常的空白，
嗯，
尤其是我们的中文世界。后来2017年的时候我是成为了一个自由写作的人，
嗯，
然后我就有了大段空闲的时间。其实我正式的旅途是从2018年开始的，目标挺单纯的，
嗯，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丹阳街的那个写作基金会然后给予了我一笔写作基金的支持，
嗯，
然后我当时报的一个项目是萨拉热窝，所以我当时的起点非常简单，就是我就想写萨拉热窝，
嗯，
但是我写完了萨拉这篇作业交完以后我发现不行，就是它打开了我欲望的开端，但是它没有办法就是关上，
嗯，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从那个以后我就要从它的源头开始梳理。当时的想法就是把前南的这个6个加盟共和国全部走一遍，一遍一遍一趟一趟的写，
嗯，
然后2018年的2020年确实是前后陆陆续续的在那里生活行走，真的是在跟当地人一起生活了2年左右。我觉得我的这个 mission 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很推崇的也是这块问题的专家，她是一个塞尔维亚裔的英国人，
嗯，
一个女性，她现在还是很活跃，她叫 Vesna Goldsworthy。 然后这个人她就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谈论她对于巴尔干地区的这个文化和历史书写的目标。这篇文章呢有一个标题，我觉得它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她说，
嗯，
My mission is to dismiss the prejudice，
嗯，
就我的使命就是去解除偏见。
嗯，那白老师您要不聊聊您当时设计的这条路线吧。
我先和大家普及一下，
嗯，
就是说前南斯拉夫的这个6个加盟共和国分别是哪六个，它分别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然后这个波黑呢它有一个全称叫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还有北马其顿和黑山。然后这个北马其顿原来叫马其顿，
嗯，
在2018年和希腊漫长的这个拉扯之中改名了，就是这六个共和国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国际争议的冲突的地带科索沃，因为科索沃究竟是独立还是仍然属于塞尔维亚，这个是在国际上至今也并没有得到所有国家的承认，中国也是不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是这样的一个现状，
嗯，
然后呢我的行走路线大体来说是从塞尔维亚开始，然后呢进入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也就是萨拉热窝，因为萨拉热窝是波黑的首都， 波黑它既然叫波黑嘛，所以它是两部分组成的、
嗯、
那么波斯尼亚的这个首府其实是萨拉热窝，但是其实它还有一个黑塞哥维纳、
嗯、
黑塞哥维纳这个黑塞哥维纳它也有它自己的中心，就是我在书里提到的莫斯塔尔还有特拉夫尼克还有它东部的这个塞族实体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叫维舍格拉德，维舍格勒。如果热爱文学的朋友可能知道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是巴尔干地区的第一个可能至今是唯一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
嗯、
他的童年生长的故乡，然后他所得到的诺奖的作品就叫德里纳河上的桥、
嗯、
这个德里纳河上的桥就在这个威舍格拉德威舍格勒，然后我从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呢然后我的脚步就开始往欧洲走，
嗯，
就所谓往欧洲走的意思就是说往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去，因为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今天是欧盟的国家而且是申根的国家，所以说它是属于欧洲的部分。那么在克罗地亚的时候，因为克罗地亚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
嗯，
它是一个首都在内陆，但是它的大部分城市都在沿海，所以克罗地亚其实也是一分为二的，它分为这个斯洛沃尼亚，不是斯洛文尼亚，是斯洛沃尼亚平原的内陆和达尔马提亚的沿海省份。达尔马提亚是在哪里呢？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它和意大利隔海相望，中间有一条很美的大海叫亚德里亚海，然后它位于亚德里亚海的东海岸，这一条非常非常狭长的很长很长的海岸线，这是克罗地亚。然后到了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我在书里把它称为袖珍小国，
嗯，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我当时住在它的首都卢布尔雅纳 Ljubljana， 然后这个卢布尔雅纳我当然住在郊区，然后我就在想我每天要去市区做那些走访啊探访的工作是不是很远，那我不是得累死了吗每天，结果发现我想多了，就是郊区到市区步行也就20多分钟，
嗯，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袖珍的非常美非常宁静与世无争的一个山地小国，因为它是在阿尔卑斯山脚下，你在斯洛文尼亚完全体会不到它和南斯拉夫有什么关系，
嗯，
所以这条路线走完以后我又回到了我的据点贝尔格莱德，然后开始往南部走，
嗯，
南部走其实我们今天称为古巴尔干，他们这个有民族主义的说法叫古塞尔维亚，
对，
古塞尔维亚的这部分其实是没有在书里呈现的，它是我接下来 要出写的内容，因为我认为它跟第一本的主题是有一点出入的，
嗯，
所以说第二部分就是从塞尔维亚往南走到黑山和北马其顿，北马其顿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国家，
嗯，
我们今天讲到马其顿就是法国菜里面有一道沙拉叫做马其顿沙拉，
嗯，
这个马其顿沙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乱炖乱拌对，就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你放在一起然后给你混在一起浇点酱完事儿，然后给你上来，它就寓意着一种偏见，也就是说所有的元素到了马其顿都搞不清楚全都混在一起，那么我在这个地方的感受也是这样的，如果大家说巴尔干是欧洲的火药桶的话，我会认为说马其顿是巴尔干的火药桶，
嗯，
当然这是我现在的有一个前提，就是偏见的基础之上，
嗯，
马其顿是巴尔干的火药桶，因为所有的很不幸的因素全都在马其顿集中的爆发，
嗯，
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种族的地缘政治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都在马其顿，所以马其顿变得非常难写，
嗯，
这也是我就比较漏怯，不敢在第一本里面把这个东西绕得太复杂，
嗯，
然后黑山是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国家，大家觉得想起黑山是什么呀，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然后山地里面的小国家等等，没有错，它很穷，确实是叫黑山嘛，
嗯，
有一句谚语叫做上帝造这个地上的房子建筑等等的，最后呢留了点边角料，就是一把碎石，然后随便的朝一个地方一撒，
嗯，
这个地方就是黑山，
听起来像是他们那边人在自嘲啊。
对，但是这个谚语很出名，如果你去看这块地方的那个风土人情的介绍永远会有这句话在里面，所以说黑山就是山，它的山特别特别的崎岖，这也造成了它的这个百姓是一个山地子民，
嗯，
所以山地子民有什么样的性格，大家想一下，就是山林它就首先它非常的顽强坚韧有点粗野，但是他又非常的正直淳朴，然后呢也比较好战，我觉得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你要知道在巴尔干整个地方原来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啊，叫卢米利亚嘛，
嗯，
但是只有黑山这个国家是土耳其永远无法征服的，因为他怎么打仗怎么攻进去最后都会退出来，
嗯，
一个是里边确实黑山很穷什么都没有，他拿了他也没什么用，
嗯，
第二个呢就是黑山人实在是很会打仗，奥斯曼人这个骑兵他们是不太擅长高地深山作战的，就是长期以来也造成了他的这种深山的性格， 造成他无法被征服。所以黑山的这种比较尚武的秉性是比较吸引我的。我并不是说我喜欢打仗或者是这样的，但是只是说这种秉性让我感受到了和文明世界很不一样的一种对于人的性格的体会。
嗯，
那个书里面其实也不是我的独创了，也有一些之前的英国的作家、法国的作家写到，就说这些黑山人，开玩笑的哈，说他们是从中世纪走过来的，他们是荷马史诗那个荷马的后代，他们都是英雄，但是英雄有一个问题，就是英雄不会生活。
嗯，
这是也是黑山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里面。为什么他今天这么穷？
嗯，
他除了旅游业出去打工，他没有产业，他没有农耕地啊，然后要么就放牧，但放牧又放不过塞尔维亚，造成了他一个除了依靠旅游业以外，这个国家要么靠走私，但大家也知道走私是非法的，他的走私的情况这么严重，造成了他长久的受到欧盟的诟病，因为他也是欧盟的排队的入选国嘛，为什么一直入不了，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
嗯，
因为他没有别的收入嘛，他的老百姓不知道靠别的东西怎么生活。这样一个奇特的国家，我依然在那个里面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我感觉这个事情可能发生了一点变化，它不是就是停滞不动的，它是一直在改变，包括对欧洲的看法，对塞尔维亚的看法，乃至对中国的看法，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吸引我的。
嗯，刚刚白老师跟我们讲到了他的这个路线当中六个共和国，我想到你一开始跟我们提到的梳理南斯拉夫的这个口诀1234567啊，这是属于里面的六。那其他几个我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一个国家就是南斯拉夫，那个二是两种文字，指的是他们用的西里尔的字母和拉丁字母，还有三种宗教，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四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阿尔巴尼亚语，然后五个民族啊，刚刚白老师也涉及了一点啊，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和黑山族。那七个邻国呢，那大家相对就比较熟悉，阿尔巴尼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啊。之所以跟大家说那么多呢，不是想报菜名，跟我下面要提的一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我觉得白老师这本书里面涉及几个关键词我特别感兴趣啊，你也一开始提到说他这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偏见啊、地缘政治啊、民族啊、种族啊，包括历史上的很多这种纷争的问题。那这么多的民族、这么多的文化的东西、种族东西塞在这个地方，那大家关于这些东西的看法或者他们留下的记忆应该是有不同的版本的。那你在这些地方行走，你跟当地这么多人，知识分子也好，这个普通大众也好，相关的这种手艺人也好接触，他们所拥有的记忆有什么区别？就是这种不同的版本之间的记忆对照，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先从这点开始聊起
啊？可以。但是你也谈到了这是不同版本的记忆，
是，
然后这个不同的版本会涉及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嗯，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年龄。
嗯，
因为你是哪一代的人就决定了你经历了哪一些事情。
对
对，这个是我们无法去回避的一个现状。
嗯，
所以说是有一个方法的问题。
嗯，
牵涉到一些人类学社会学的工作方法。
嗯，
比如说你需要设计一个样表或者一个模板，然后这个模板上会有一些同题答问，就是说大家对铁托是怎么看的呀，
嗯，
或者大家对于南斯拉夫内战是怎么看的呀，就你会设计一些这样的问题在里面。
嗯，
然后在背景的铺陈里面需要补充很多必要相关的信息，比如说我对于大家是怎么看待铁托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会设计三个年龄段的人，然后把这个三个年龄段的所有的他们的背景要交代清楚，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会有针对性的去问这样的一个样本吧，他们是我的样本。我这里就是很想自嘲，我上个月的时候和上海的一个作家聊天，他是一个作家，但是他对人类学社会学很感兴趣，所以呢他就跟着人类学社会学去养老院做探访，最后发现他的视角和人类学的学者、社会学的研究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最后就回来以后跟我开玩笑的跟我说，他说究竟是我们的样本需要我们，还是我们需要样本？我是当时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没有意识到，我会去反思我当时的这个研究方法。其实我是有非常明确的意图，但是其实这种意图由于它非常明确，其实它会有一定的隐患，
它可能会导致你拿着一把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你可能会忽略掉很多其实蛮宝贵的细节。
是的是的，所以我如果你现在让我再去做这些问这样的问题的答问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采用这种就偏社会学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了，我还是更愿意像一个作家一样去跟他们漫无目的的扯闲篇这种。
嗯，
好，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总体上来说呢，因为它是六个加盟共和国嘛，而且它的地理分布上还是比较多样的。
嗯，
就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从地理位置上更靠近欧洲，而且它从历史上它跟奥斯曼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们的宗教信仰都是罗马天主教。对，所以宗教的影响和地理位置的影响，以及历史上统治记忆、被统治记忆的影响，这三个因素加起来，造成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更靠近我们所说的欧盟的这种价值观。
明白。
即使是老一辈的人，就是说40年代的、50、60年代，他还是会更像欧洲人一点，这个是很明确的。如果他们问起铁托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代的话，插播一个小知识啊，首先铁托他是一个一半斯洛文尼亚血统一半克罗地亚血统的人，
对，
所以他照理来说这个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应该是对他是更亲切的，
当做一个先贤来
崇拜。对对对，
啊，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嗯，
铁托到后来的这个评价风评是非常的复杂和分裂。
嗯，
因为大家都觉得首先认为铁托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
嗯，
我们说他是一个强人，但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对于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他们的评价就是说认为那是一个好时代。
嗯，
但是认为那是一个不被受到公平对待的时代
啊，就是他好但是他不公平，
他们觉得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呢？因为就他们那边的老百姓，他们觉得自己其实相对于那些贫困的加盟共和国来说他们更有钱更富裕，但是呢由于南斯拉夫是一个联邦共和国，
嗯，
那么联邦共和国他在治理的时候他其实是要采取一个平衡的政策的，
对，
他不能够说富的地方富得一塌糊涂，穷的地方连修路的钱都没有，那么他必然要采取一些拨款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倾斜。
嗯，
那么这个钱从哪里来？他必然是从有钱的地方导向没钱的地方，
嗯，转移致富嘛。
对对，所以就是说斯洛文尼亚人尤其是老一代的而且是知识分子的意见是最大的。
嗯，
我只能说我个体的样本感受到他们就是觉得凭什么，尤其是斯洛文尼亚人非常的勤奋勤勉，工作也很努力很细致，我们认认真真工作的这些钱全部都留给这些马其顿去建学校建小学，他们连大字不识一个，然后跑到黑山去给他们修路，那么他们给我们什么呢？
嗯，
就觉得这种巨大的不公平感，它就是一个隐喻嘛，一个比喻，就是大家庭里面有本事有出息的亲戚老是要去资助那个不成器的，但是扶不起的阿斗嘛，但是你不扶他他就活不下去。
嗯，
但是你扶着他扶着他你自己就会委屈啊，这是他们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总体上的一个感受。
嗯，白老师听你聊到这儿我突然觉得南斯拉夫的声音现在也在全世界回荡，各个地方都有类似这样的声音。
对，
抱怨啊，都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对待。我甚至想开个玩笑啊，就是你可以把南斯拉夫作为方法来关照现在全世界的这种政治的问题，我觉得都有一些内在的逻辑上的共通性的哈。当然这个是岔开的题外话，我还是想听您聊各种不同版本的记忆的比照，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就是你的感觉是非常对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南斯拉夫是如此的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是我研究的所以它重要，我在序言里面也谈到过，因为南斯拉夫是一个浓缩的样本，英国人很喜欢研究巴尔干的，不管是学者还是作家还是各种记者观察家，这些观察家们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总之巴尔干地区太复杂，是一个没有办法说清楚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最后的结论，非常的就这是他们学界一半的公认吧，是这样子的。那么回到我们这个不同版本的记忆上来说，刚才说到的是更偏欧洲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那么相对于他们来说还有剩下四个，他们其实是可以放在一起说的，但是放在一起说呢，塞尔维亚又有点不同，塞尔维亚感觉他的文化也是被一分为二的，为什么现在史学界还是在说古塞尔维亚古塞尔维亚，好像你没有办法听到说有一个古克罗地亚或者古黑山。
对 对,
对，没有这种说法，但是还在说古塞尔维亚，因为塞尔维亚的文化的那个断层也是很明白，它的南部就是古塞尔维亚，包括今天的很多的山地，我们叫舒马迪亚，舒马迪亚地区全是山，然后包括科索沃地区，然后克拉古耶瓦茨等等的这块地方它都是南部，但是贝尔格莱德呢它又处在北部和南部的中间。你要知道贝尔格莱德属于塞尔维亚是在很晚的时候，原来贝尔格莱德不属于塞尔维亚，它就是奥斯曼的下面的一个管辖中心嘛。还有一位塞尔维亚的主河流是萨瓦河，然后它和北边过来的多瑙河有一个交界，然后这个交汇处呢正好在贝尔格莱德， 大家如果去到贝尔格莱德的话，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堡的公园，叫做 Karamegdan Fortress， 就是卡拉梅格丹城堡。你爬到那个城堡的顶端，你可以看见多瑙河和萨瓦河交界的那个地方，非常的壮观，很漂亮。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这条交界往北去是打一个引号，叫更文明的塞尔维亚。
嗯，
它是一个文明开化的，因为它其实已经跟匈牙利平原接壤了。我数次都是从匈牙利过境去塞尔维亚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北部的相对更文明，更有艺术气息，更喜欢接受现代教育的这部分的塞尔维亚人，他们也是很向往欧洲的。
嗯，
但是你往这个多瑙河萨瓦河的南边过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嗯，
尤其是今天有一种很强烈的夷欧派，你跑到南边去，你就会发现整个南边是很夷欧的，大家不信任欧洲，觉得在利用他们，他们更相信自己的文化。
嗯，
所以就是说你当塞尔维亚人谈起铁托的南斯拉夫时代的时候，总体上来说他们也是分为两派的意见，但总体上来说他们对于铁托也是很有意见的。他们觉得铁托当政的时候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对塞尔维亚人不公平。
嗯，
因为这个确实是有迹可循的。
嗯，
因为铁托当时的他们的政策就是弱塞尔维亚强南斯拉夫。
嗯，
也就是说只要塞尔维亚不是那么当老大，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够和平共处。确实他的政策是对的。
嗯，
因为当他过世之后，一个过于大塞尔维亚主义的一个塞尔维亚起来以后，大家也看见发生了什么。所以说这个政策是对的，但是他在实施的过程之中过分的压抑了塞尔维亚的发展和他们的一些情绪的表达吧。
嗯，
所以他们对于铁托这方面的不满今天在很多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里面非常明显。
嗯，
这是一方面的那个感受。然后另外一方就是比较普通大众的，他们还是觉得那是一个铁托的南斯拉夫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今天有一个学界有一个词，也是我现在在主要研究的一个方向，它英文的词叫做 Yugo Nostalgia， 南斯拉夫怀旧。
嗯，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嗯，
任何事情变成专有名词以后，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固定的现象了。
嗯，
然后这个 Yugo Nostalgia 在除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之外的剩下的地方特别的严重。
嗯，
其实大家根本不是怀念铁托，也不是怀念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而是怀念整个的这么一种意象。
嗯，
而且越穷的地方
越强烈。
对，越强烈。因为其实大家从心理分析上来说很正常。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生活得更好。
嗯，
他们得到了国家平衡的对待，就像我们说什么吃大锅饭一样，他们也一样的呀，有工资，然后教育医疗都免费。
嗯，
然后呢护照又非常的自由。有一句话叫南斯拉夫的护照是唯一一本可以从华盛顿通向莫斯科的护照。对，意思就是说哪里都可以去。
嗯，
因为你们要知道铁托的南斯拉夫时代是主要的是从1945年战胜纳粹法西斯开始，然后一直延续到严格说来是到1992年。
嗯，
那中间还有一些分歧啊，就这个45年多左右的时间内其实是世界格局是一个冷战的格局。
嗯，
那么铁幕的两边其实是很难交流的，对吧？
嗯，但南斯拉夫有种左右逢源的感觉。
对，他左右逢源，他从莫斯科到华盛顿他都能去。
嗯，
人们的度假打工旅游全部自由。
嗯，
这在冷战时代我们就不可想象的事情。
对，
所以他们当然觉得那个时代好了，现在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
嗯，
所以总体来说他们对于铁托的南斯拉夫时代的记忆就是这样两种版本是比较强烈的。今天还有一种就是说我感受到的第三种方式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了，但是因为我本人没有太多的研究，也想接下去回去的时候再去做一下这样的问题探求，就是我觉得还是知识分子在这块的东西比较敏感一点。我并不是说它是对的，而是说它会体察到那种现象，他们想去重建那种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时代。
明白。嗯，
但是他们认为铁托是一个糟糕的对象，他们觉得那个社会主义时代本来可以好好的，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就是因为他的政策是错误的。
嗯，
所以今天才变成了今天这个局面。所以他们想重建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南斯拉夫时代，但是不要铁托这样的人，这是一个第三种道路，也很有意思。
我听起来有点像是我要一个去铁托化的铁托社会主义共和国。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风潮在比较激进的青年社会组织，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这种风潮大学里面，他们也喜欢搞游行，每两天就会看见一次游行。对对对，他们就是经常会宣扬这些东西。
也是一个革命老区啊，就像我们调侃法国是革命老区，天天搞游行一样。
对，不仅是老区，就开，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说起谍战来， 不是柏林就是伦敦。
嗯，
大家要知道贝尔格莱德才是谍报的中心哦。
对，作为谍海译文的主播，我完全同意这个判断啊。以后有机会说不定可以跟陈老板聊一起啊，当然这个也是题外话啊。前面白老师跟我们讲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在前南斯拉夫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地区当中存在的这样一个对铁托的不同版本的记忆哈。就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关键词，也是我读你这个书非常强烈的印象，包括你的书名就是存在这个关键词，就是边界嘛，对吧？就是历史上不管是从我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学术著作，或者说我听你刚刚的讲述，我觉得好像历史上他们之间虽然有些矛盾和冲突，但彼此的边界相对来说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固化或者这么强烈。可是到了今天，他们之间就界限分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按照某些标准，比如语言的标准或者历史上的宗教的标准来划分，甚至说这些边界可能会带来一些流血的冲突，或者说彼此的歧视哈。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之前读到过一个故事，当然那个故事比较有戏剧性啊。他说的是，就是南斯拉夫解体之前，一家人本来在一起相亲相爱，可是解体之后马上爆发激烈的冲突，因为大家互相以宗教和民族划界，区分成不同的这种种族。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你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当中，或者你接触到人群当中，是不是还存在他们的边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
嗯，首先我想说你说的这个故事是非常真实的
啊。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对应你讲的那个故事。
嗯，
就是我在黑山的时候，当时在黑山的中部城市尼克西奇遇到了一个房东，就是我住在他们家里面。然后呢，这个房东一家人是个大家庭，就住那种一层二层楼。后来有一次喝咖啡的时候跟你聊天嘛，这家的老祖母他已经快90岁了，他不会讲英语，我那时候我的塞语什么的又很差，然后但是他们家里有一个孙女儿是会讲英语的，所以是孙女儿来翻译。
嗯，
他就讲说他们这个家庭就没法要了，这个老祖母觉得就这三孩子就不该生，一般很少有母亲会说这种话，对不对？就是你生了三个儿子，然后你说觉得没什么意义。然后我就问他，跟他聊天嘛，
嗯，
老祖母说他的这个三个儿子在这个内战，就是91年以后，很不幸的站在了不同的阵营，然后三个儿子互相都觉得对方是错的，国家在打得你死我活，他的家庭内部也在打得你死我活。大儿子是坚定的亲塞，认为国际的制裁，北约包括美国等等的这种，他们觉得是侵略嘛，确实我觉得是侵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说法。老大是这个想法，然后老二是一个黑山派，意思就是说他觉得黑山跟塞尔维亚应该保持距离，塞尔维亚那些事我们黑山不能掺和。但是其实这个是后面又有很多的历史线团，因为有一个说法叫做黑山是塞尔维亚的精神摇篮。
嗯，
因为在塞尔维亚被土耳其人统治奴役的打压的一塌糊涂的时候，很多很多塞尔维亚人都跑到了黑山的深山里面，然后他们认为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嗯，
所以说塞尔维亚的这个塞族的这个精神完全的是在黑山是保存下来了。我做过这个样本的调查，我说你觉得你的 ID 是什么 ？Identity 这个，我说的这些就是普通大众，我不会去问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因为知识分子这种问题太自觉了。
不仅自觉，他还很起劲。
对，但是老百姓他会不理解。
嗯，
然后他不理解，我也不理解，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不理解。对，后来我明白了，就是有一个砍柴的，他会讲一点英语，因为在内战之前他服役的嘛，会学一些英语，他就说。黑山还是塞尔维亚不重要，我没有这个概念。 I'm a Serb, that's it, 我是一个塞族人，就是这样，就是说塞族人就是塞族人，不管他在塞尔维亚还是在黑山，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第三种，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家庭里面的怎么说第三个小儿子的看法，他觉得他是塞族人，不管黑山和塞尔维亚就应该是一体的。
嗯，
老大觉得我们就是塞尔维亚人，
嗯，
老二觉得我们就是黑山人，老三觉得没有区别，就这么一个我们可能中国人看来非常不能理解的一个事情，搞得家庭内讧，分崩离析，后来兄弟吵架打架分家，全都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那个老祖母就跟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可思议嘛？我就一直记得他的眼神，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这块痛苦的土地的痛苦的真实的历史，他就是这样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自我神话了，他有点自我神话了，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然后还谈到说对于铁托的看法，对于铁托的看法以后这三个儿子又不一样，对，所以后来就是各自成家，就非常痛心。所以这是对应你的一个 刚才所故事的一个回应。
嗯，
就说了这个边界的这个问题嘛。因为前两天我跟罗新老师，就是北大的历史学的教授罗新老师，他也对这本书也挺关注的。
嗯，
然后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然后罗新老师就提醒我，因为他是非常严谨专业的历史学的老师教授，他就说边界这个词儿其实挺火的。
嗯，
现在就是各种问题好像它成了一个各个领域都要沾一点的可供研究的对象吧。
嗯，
不管是政治的边界、历史的、文化的等等等等，或者是一种概念上的东西。但是呢，我这个书其实它不叫边界，它叫边界的诱惑。
诱惑，对，
其实重点在于诱惑。其实从我自己本人的理解来说，它是分为两种。第一种诱惑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能想明白，就是我要划立边界的冲动。
嗯，
这种诱惑就是说我要设立边界的诱惑。
嗯，就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对，我们今天讲那个可能不太恰当，就是人要有边界感。当然这个人要有边界感的语境不一样哈。
嗯，
但是其实国家跟国家也应该有边界感，可能会建立起高墙、贸易壁垒，有形的、无形的。包括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所体验到的边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深刻的体会到什么叫边界。第二种诱惑也是跟它相反的，就是说我要抹掉它。那么我在书里面最后我也谈到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说这本书 我有一种无力辩白的一种感觉。
嗯，
就是我并不认为我是在写旅行文学。
嗯，
因为我是在探讨一些观念的问题，就是我的这个观念呢有一点天真。
嗯，
就是我在试图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些人为的边界被抹掉了，那么我们真的可以得到幸福吗？
嗯，
我没有答案，但是它是一个设想。这个问题里面又涉及到两个维度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设立起人为的边界，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各种考量都要去思考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这样人为的边界可以被抹掉吗？
嗯，
这本书里面也是通过不同代际的交流对话和对于他们当时历史文化的认知来试图的去阐述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给出答案。
嗯，
所以说这个边界我刚才说两种诱惑，一种是划定的诱惑，一种是抹掉的诱惑，它是同时存在的。那么其实它还有第三种道路，这个第三种道路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主体可不可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同时站在两边的中间。
嗯，
就像这个书后面写到，有没有一个站在边界上的人。
嗯，
这个站在边界上的人就是两边的诱惑他都看到了。
嗯，
然后你不可以非常粗暴的把两边都否定，因为深入以后你就会发现都有合理性。我说的打破偏见也是这个原因所在。
嗯，
我不会说人为的边界都是不对的，所有抹掉边界我们就 OK 了，就从此以后你好我好大家好了，不是这样的。
嗯，
我们发现有一些边界它必须要设立，然后有一些边界设立了以后让你无比的痛苦。
嗯，
那么我站在这个中间的这条分界线上，我说能不能够痛人所痛，喜人所喜。
您刚刚讲到说您在南斯拉夫可能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有边界非常好，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边界抹掉是不是会好一点，那这方面有什么对应的具体的例子人和事可以跟我们的听友分享一下吗？
我首先说这个划定边界。
嗯，
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好的，这是一个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局外人的视角。
嗯，
因为我毕竟不是当地人，但是你作为局外人进入当地的时候，它有一个阶梯线的感受。比如说我还是以克罗地亚为例子，因为我进入克罗地亚的时候是直接去了它的首都萨格勒布，然后这个萨格勒布呢它是在内陆的斯洛文尼亚平原上，这个地方它的饮食非常的中欧，我发现那边的人不苟言笑。
嗯，
就是萨格勒布人很严肃，不怎么笑。然后呢，这是我给他们最大的感知，也可能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雨季，估计大家心里都比较郁闷，雨季一般心情都不会太好。
嗯，
但是整体来说，整个这个平原上的克罗地亚人就显得很严肃，吃东西重口味，很勤勉，喜欢工作，然后会有一些非常明确的价值观，比如说什么时候接受什么教育，要去哪里哪里读大学，一个月月薪大概要多少，然后有一个很明确的我们现代社会的这些理念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呢，你随着那条地理分界线从内陆走向沿海，走到达尔马提亚，就是我刚才说的亚德里亚海的东边，
嗯，
进入了以后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国家吗？就是他们这边的达尔马提亚的人就完全就是一个意大利式的，
嗯，
地中海式的慵懒放松，不怎么干活，就没有什么人好好工作的，真的是这样，工作也像度假，度假也像工作，因为他们主要还是旅游业嘛，都是小岛，然后喝喝葡萄酒，种种葡萄，大概就是这些工作，平时就是水手， 因为它在海边嘛，有很多水手。然后这种分界我觉得是要有的，就是当时克罗地亚也是他们自己在对外的旅行宣传或者国家宣传里面也是讲说达尔马提亚是一个另外一个克罗地亚，
嗯，
就是这种的边界我觉得是需要设置的，它会让你体会到比如说克罗地亚的内陆就是那样的，
嗯，
那你到内陆以后你就是会吃到很多中欧的菜肴，然后他们的那个谈论的问题的方法跟你在奥地利啊在维也纳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你跑到达尔马提亚去你就发现，哎，跟意大利人是一波的，他们是两种这种明确的文化边界线，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有的，而且不应该去把他们胡乱的混合在一起。比如说你在达尔马提亚的海岸你就是会看到很多古罗马的建筑，因为从古罗马帝国的入侵巴尔干半岛就是从达尔马提亚开始的嘛。
嗯，
那么他整个达尔马提亚为古罗马帝国贡献了13个统治者，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然后呢，这个达尔马提亚的这个所有的沿岸的建筑全是意大利式的或者古罗马式的吧，你没有办法说把一个奥地利的巴洛克风格的东西移到达尔马提亚去建，非常奇怪。他们曾经是有过这种尝试的，你要知道完全就是民众坚决的抗议，他们知道自己的文化的完整性在哪里，后来这个项目也不了了之了啊。我觉得这种分界是要存在的，就是不能混杂，要让彼此都生动的存在，然后轮廓都明白，这是一种我认为边界是要设立的，它更多的是一种生活观念文化价值上的一种共存，共存但是不模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人为的边界是我认为应该被抹掉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自己个人更想讨论的，因为这个更多的是会牵涉到观念的问题。
对，
就是我在塞尔维亚的时候碰见一个理发师，他是一个塞尔维亚人，这个理发师呢他一个人生活在贝尔格莱德，但是1991年到1995年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这个南斯拉夫的内战之后就乱糟糟的嘛，然后他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家人四处逃难，他的母亲当时跑到了克罗地亚去，然后呢他的父亲各种辗转跑到了匈牙利去，匈牙利完了以后跑到了斯洛文尼亚，但是他留了下来，他还待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所以说这一家人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和他住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然后他们之间不联系了，而且他的母亲在克罗地亚又成立了家庭，后来他的父亲我听说就是也有了自己的就是生活吧，然后他呢就在塞尔维亚自己孤孤单单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小，就是91年以后他才十几岁，所以他也不懂不能理解这些东西，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孤儿，所以他没有办法原谅他的母亲和父亲，但他就也很倔，这个男孩就选择在塞尔维亚生活，后来他现在当然也有家庭有生活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会去看你的爸爸会去看你的妈妈吗，他就很冷峻的笑，他就说你知道我现在要去看他们的话我这个是在跨越国境吗，我说对啊，因为你塞尔维亚到克罗地亚再到匈牙利嘛，等等的，他说对呀，然后我也没懂他的意思，后来我才明白了，他说我看我爸我要去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我看我妈我要去克罗地亚这个国家，我觉得太荒唐了，他说我不是没干过这种事情，我是去过的，我在边检上我都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他说我去斯洛文尼亚看我爹，边境警察就问我就是你干嘛来就这种的，跑了吧克罗地亚又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后来他回来以后他可能也是战争创伤的应激吧，他就觉得这个整个事件都变得非常的可笑，他说在我80年代左右他是个小孩子嘛，家里也挺和和睦睦的，他说我爸爸妈妈带着我随便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开着车就过去了，什么敲章什么都没有的，现在我为了看我的家人我要经历这些边界，他说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所以我觉得这种人为的边界，当然我们今天说没有办法，国家跟国家之间就是有这种，但是我认为它对于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其实是尤其是经历过战争创伤的或者分离创伤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刺激。然后第二个比较严肃的层面就是也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塞尔维亚明星小德嘛，
对，
网球德约科维奇，然后克罗地亚也有他们自己的国宝莫德里奇，
对，
足球，一个足球的明星一个网球的明星，然后这两个人关系很好的，所以两个人经常在社交网站上互动，今天小德夸摩迪 怎么怎么样好，然后摩迪马上就回进去，就是互吹嘛，这种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努力其实从公共层面上来说是一种消除边界的一种行为。因为小德他曾经说过，他说我觉得我自己，说他谈他自己是塞尔维亚人，我是克罗地亚人，我是马其顿人，我是什么什么人，他说我觉得这六个国家都是我的国家。摩德里奇也说了类似的话，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好像就是他们社交媒体这个热烈互动，应该是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因为那一届克罗地亚的成绩非常好，我是亚军吧，
就是亚军，
亚军，对，就是成绩也很好嘛，所以就是小德向他庆祝，祝贺他。完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过两天那个当时的克罗地亚的一个总理还是一个内阁的部长，应该是总理吧，他去访问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行省的一个城市。访问的时候，因为这个城市我也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在克罗地亚的最南边叫做杜布罗夫尼克，我在书里也写到，非常独特的城邦啊，谁他都不理，他就是一个独特的城邦，但后来他归属克罗地亚了。但是这个地方因为在内战的时候，由于战争冲突的白热化，他被塞族为主体的南斯拉夫人民军轰炸了很多天，然后很惨，就断电断水很好几个礼拜，所以他们认为那一天是他们要值得纪念的，所以就是这天被南斯拉夫人民军轰炸的这一天，这个总理跑到杜布罗夫尼克去慰问了，纪念日嘛。然后呢，慰问的时候给了当地的一个小孩一盒巧克力，然后媒体都拍那个就是照片，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拍了一颗巧克力以后这事儿就过去了，结果过了两天，这个孩子的父亲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向这个总理发起了攻击，他说你给我孩子的这颗巧克力写的产地是塞尔维亚，我是克罗地亚人，我不能吃塞尔维亚的巧克力，我的孩子也不能吃，你作为一个总理你居然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我们也不能就是完全去一概的认为他是一个纯民族主义的情感，因为我可能不排除说这个父亲他也是在90几年杜布罗夫尼克遭到轰炸的时候，他可能也是个受害者，所以他对于塞族是有情绪的，这个我能理解。但是这个总理的回答让我非常的无语，就是总理就立刻道歉了，我道歉，因为我没有注意到这块巧克力是塞尔维亚生产的，如果我知道它是塞尔维亚生产，我绝对不会给你，这个舆论发出来了以后，整个塞尔维亚哗然，他们的外交部长、旅游部长、文化部长全都出来发声，就是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相安无事了，谁也不会打谁了，然后我们的旅游文化在民间也展开得非常好，然后你这样子出来说这个意思，就是他觉得你这个总理就是在人为的设定一条向民众灌输一条边界，当时这个外交部长说的，就是后来这个事情就没有下文了。刚才这个例子就是真由这些社会显要的可以对公众施行影响力的人物所施加的这些人为边界的概念，它其实是极大的恶化了本来可以走好的民间沟通的一个趋势。你看小德和摩迪的这种关系以后，下边有多少就是几十万人点赞，我相信点赞的人不可能只是塞尔维亚人或者只是克罗地亚人，就是他们觉得民间的这种努力是可行的，这是我当时我在书里面我写到的叫体育世界主义，但是我觉得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事情被这个总理的这些愚蠢的言论完全毁于一旦，我认为这些人为的边界是我们一定要去努力的，你说是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也好，或者是老百姓他在直觉层面的一种努力也好，这些人为的边界是一定要被打出的，不然它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那我们前面聊了很多，比如说不同版本的记忆的问题，或者说人为的去设置边界或者说消除边界的问题。那最后我想聊一个特别具体的一座城市，就是你在这本书最后写到的贝尔格莱德。我觉得贝尔格莱德本身是非常有魅力的城市，但是某种意义上也多灾多难嘛，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我注意到你对它的几个评价特别好玩，一个是说它是尚属于现代性的这样一座城市，然后说它是一座很有魅力的城市，然后包括这个标题都很有诗意，叫贝尔格莱德谁在那儿歌唱。最后我们来聊一下你在贝尔格莱德经历的那些让你觉得非常难忘的人和事吧。
贝尔格莱德就是塞语里叫Belgrad， 就是意思是白色的城市，其实这个城市是我进入巴尔干半岛的起点，但是我却把它书放在了压轴的部分，而且我在这个压轴的部分里面我还说我没有写完，我在这本书完成之后的贝尔格莱德依然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去了解它，但是我今天依然不可以说我对这座城市是足够的了解了，但是贝尔格莱德为什么如此的吸引我，真的是有一种直觉性的，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说了一个特别大言不惭的话，我就很有意思，我说这就是我的城市，对，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贫穷又性感， 我说的这个性感是指精神层面的。
嗯，
如果以城市的古老性来说，放到整个欧洲大陆的历史上来说，它是排在雅典、罗马之后的第三个古老的城市，什么伦敦啊、柏林啊都要排在它之后。
嗯，
但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它为什么反复的被轰炸，然后它每一次轰炸之后它都站了起来，就重新重建。然后今天你跑到贝尔格莱德去，今天的贝尔格莱德其实非常美了。
嗯，
就是你跑到巴尔干以后，你立刻就能明白，没开始进去的时候是不理解的。
嗯，
为什么我说这句话，是因为我当时在贝尔格莱德，就像你问我遇见什么人嘛，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乐评家，这个人叫 Petar Pepevich， 他的昵称叫 Petza 佩查。然后这个老头呢，他当年在南斯拉夫的，就是铁托南斯拉夫的时代，他是一个整个南斯拉夫地区的红人。
嗯，
这个 Petza 他基本上可以决定哪些乐队可以红，哪些乐队不可以红，就写一个文章就可以定人生死的那种。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塞尔维亚人啊，也住在贝尔格莱德。老头子77岁了，还在那里搞 party， 就是还是想弄那个年轻的时候的那种时代。然后我发现他的墙上，全部都是金唱片，我以为都是只有南斯拉夫的乐队的那种，但是我发现，哎，不是这样的，就是他还有好多世界各地的人，科恩也去过那里，然后 Chad Baker， 这些搞爵士的 ，Bill Evans， 还有一些好多的这种全球的铁娘子乐队，我记得还有老鹰啊什么，全都在那里。然后我就很震惊，我就说原来贝尔格莱德在那个时代70-80年代这么火呢，这个全世界的摇滚明星音乐明星都会到这里来吗？然后 Petza 非常自豪地跟我说，他说姑娘我告诉你，不管南斯拉夫解不解体，塞尔维亚有没有被孤立，他说贝尔格莱德永远是巴尔干的中心。
嗯，
这是一个很民族主义的说法，但是我了解到后来的语境，你会发现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人，就我指的是巴尔干呢，爱他也好你恨他也好，他最后依然会回到贝尔格莱德接受教育，比如说产品市场的渠道，很多他的受众他都会流向贝尔格莱德来，他总是希望在贝尔格莱德得到肯定。
嗯，
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总是跟我抬杠，他老说谁告诉你贝尔格莱德是巴尔干的中心了，我告诉你我觉得萨拉热窝是。
嗯，
对对，我觉得萨拉热窝是，然后就是首先这个人他从来没有去过，他萨拉热窝可能是受到一些比如说苏珊桑塔格的影响啊，萨拉热窝围城战的影响啊等等的，然后他的多元世界主义的这种实践的影响啊，很正常这种想法。但是我会非常自信的跟他说，如果你去了一趟巴尔干，
嗯，
你就知道中心的意味是什么，就是我们并不是说今天完全要靠向主流，靠向这个中心，所有的边缘都不重要，而是说他贝尔格莱德就像一个巴尔干文化的引擎一样，就是他的好和他的不好都被无限的放大，这是他非常受人争议的一点。因为我是做过统计的，在世界新闻的这个板块上面，频率最高的词依然是贝尔格莱德，就别的地方就好像只会说这个是克罗地亚的，这个是黑山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以一个城市来指代一个区域，这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我就是觉得说贝尔格莱德有他在巴尔干难以被替代的地方。那么我刚才谈到的那个我自己本人很尊敬的这个 Vesna Gozvorsi， 他说到的这个问题，他谈到了一个文化阶层的降级，他说今天的欧洲在于整个巴尔干地区来说依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存在，但是文化的阶层上依然是有一个阶梯的，这个阶梯可以是从巴黎布鲁塞尔降到哪里哪里哪里，可以是从伦敦怎么怎么样降到哪里哪里，但是如果到这个阶梯的末端一定是贝尔格莱德。然后他又说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巴尔干国家都不愿意称自己是巴尔干国家了，如果别人说自己是巴尔干国家会非常的难受，然后塞尔维亚不管是自我认证还是外方认证都觉得他已经变成了巴尔干的指代词，塞尔维亚似乎就是成为了巴尔干的代表，而其他的国家要么就不愿意承认，像克罗地亚和斯洛尼亚这种的就千方百计的要否认自己的这种出身，要么就像一些我们说前南以外的巴尔干地区，比如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还有这个非常西方的希腊，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属于欧洲就这么简单，你不要把我们跟巴尔干扯在一起。
嗯，
像黑山和北马其顿的话还是就是也觉得反正自己也穷嘛，没什么前途也无所谓，但是只有塞尔维亚是承接了这个称谓，不管它的污名性，它所难以厘清的一些魅惑性的东西在里面，它全都承接下来了，我觉得它这个是有自我意识存在的， 这个自我意识是我非常着迷的一个地方。虽然罗星老师会批评我说，我觉得罗老师批评的非常正确，就是他说你要警惕啊。刚才你说到一个词，你说知识分子总是对宏大的东西
着迷，
着迷。但是我觉得可能要换一个词，可能不是宏大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
嗯，
个人我对宏大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对抽象的东西是感兴趣的。
你喜欢把具象的事物当中抽象出
提炼
概念，
我喜欢提炼，
对意义，对
对，不然我总觉得这些具象对我来说它就是一堆碎片。虽然很多人对你说碎片已经足够好了，
嗯，
足够存在，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去思考一些东西。比如说罗老师提醒我说，你这个书写里面有很多陷阱，这个陷阱比如说你会谈到民族性，这个民族性是很危险的。
是
民族性在哪里？
对，
你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人什么样你是知道的。
相似的概念比如还有国民性，
对的
啊，还有一些非常
区域性
宏大且抽象的概念。
对对对，但是我认为这个宏大和抽象还是要区分。
嗯，
我个人更愿意把自己解释为一个对抽象性有探求欲望的人，但是我对于他们背后的意义是感兴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抽象性在贝尔格莱德这个为这个中心点上，让我得到了极大的一个探求的一个引擎，就是它会成为我写巴尔干问题的一个引擎。所以我说贝尔格莱德对我才如此的重要，而且会继续重要下去。
嗯，那我注意到你写那个贝尔格莱德，你用到了一些蛮诗化的描述，比如说被时间遗忘的老街，包括有些细节我觉得也是诗意盎然的，比如说你跟那个21岁的塞族青年，你试图跟他聊一些可能是过去的创伤也好，历史事件也好，战争啊，种族冲突，可是最终话题还是沉默了，然后你们都盯着啤酒当中的泡沫。我觉得这个描述当时很诗性的，但是我感兴趣的是诗性的背后这些东西对他们的这种真实的生活的影响在哪里。比如说现在的贝尔格莱德，或者放到整个你游历过的这些地方，那么过去的事件多大程度上还在影响或者纠缠他们当下的生活，以及他们平常是怎么样在一起相处的，会不会就像我们前面聊的一些故事一样，还是会一言不合爆发一些矛盾。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想请白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写巴尔干地区有一本非常著名的英语游记，
嗯，
我也会在书里面反复的引用。我相信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就是《黑羊与灰鹰》。
对对对，
英国女作家 Rebecca West，《Black Lamb and the Grey Falcon》，就这本书里面煌煌巨著50万英文词汇。这本书我是读了好几遍，3遍吧。我也把这个书还，我甚至那么重，我还带在了身上，在那边去。
嗯，
他其中谈到一个非常鲜明的感受，我是很同意的，也是回应你这个问题。
嗯，
因为他写的其实是南斯拉夫了，他不是写整个巴尔干，
嗯，
写的是前南地区，而且他也没写斯洛文尼亚。
嗯，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斯洛文尼亚觉得自己跟巴尔干没什么关系，就是外部人也觉得他们之间没什么关系。
嗯，
当然这个是后话，就是说韦斯特就谈到说，就这个地方的人，当然他是一个有很主观的东西啊，他说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的现在，然后就没有了。
嗯，
这句话让我很困扰，直到我在那块区域生活体验了那么久以后，我非常佩服他的这个理解。
嗯，
这个非常犀利，而且是直觉性的。那么我会有很多篇幅去阐述，我说这些人啊，尤其是黔南这块里面不那么发达区域的人们，他们是活在中世纪的，就是他们的历史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中世纪的历史，现在的历史。
嗯，
中间500年被奥斯曼统治的500年不存在，所以说他们是一个把中世纪的历史嫁接到现代生活这么一个民族。我们今天如果你会跟他直接去谈上古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不会的吧。
嗯，
但是这些黔南地区的人他们会，就是历史完全就是他们的现在。
嗯，
像刚才你问说历史有没有影响他们的现在，我告诉你历史就是他们的现在。那么历史就是他们的现在，现在很多年轻人，新一代的人已经在反抗这种价值观了，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变化我觉得。但是他背后我立刻又看到了他的悖论，就是当他反抗历史是他现在，他想重建当下生活的时候，他所参照的蓝本模板又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的，或者说他不应该是一个唯一的选择。他的唯一的选择我指的就是欧洲化。知识分子有一个更尖酸的词儿，叫后美国化。后美国化就是喝可口可乐，穿牛仔裤，看漫威，就当这样的一代人的生活，这是成为他们感受当下认知日常生活的一种范式。
嗯，
那么我觉得说你丢掉历史的包袱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蓝本参照的是不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啊。我不是说我是反欧或者反美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既然这么的多样化，那么你们自己也是经历过多样化的时代的， 那么我们完全是不是可以发展出一种切合当地生态环境的这种本地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来？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厢情愿了，毕竟我是一个外部的局外人，不是当地的人，我告诉你，你们应该这样这样生活，这个怎么说，美国的这些文化什么什么都不好，我不可能这么说话，而且这么说话也是不对的。但是我就是有点可惜，我发现他们对于现代生活的感知力与我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也有其中也有很好的样本，比如说我在书里面谈到的这个萨拉热窝的一个大学生，
嗯
，Luca， 然后他自己是完全是种族文化宗教多样的后代，
嗯，
他是东正教徒黑山人和这个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后代，
嗯，
他自己就是一个混合体嘛。然后他也是一个学校社团红人，
嗯，
然后他致力于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建设，他会讲很多种语言，包括中文。他这样的年轻人让我觉得是一种很理想的现代巴尔干人民可能可以参照的未来吧。当时我就问他，像他这种大二大三的学生，以后的路途年轻人都很典型的，就是到比如说跑到维也纳去读一个研究生，然后跑到柏林去修一个博士，然后就在那里生活了。总之呢，因为西欧有更好的机会，他们流失的也很厉害。我说你会不会这么做？
嗯，
他就笑得非常纯真，我永远就不会忘记他。他说我会去威尼斯旅行，我会去维也纳读大学，但是我一定会回来，我一定会回到萨拉热窝。我说是因为萨拉热窝是你的故乡吗？他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说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乌托邦。他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有能力也应该重建一个这个乌托邦，但是和原来的不一样，我们不要谈论政治，我们谈论文化和历史。
嗯，
他说我可以把外面学到的技能，对于文化理解的感受力和外面世界更开放更包容的一些好的元素带回来，带回来以后看看能不能靠着我的专业或者我的和大家朋友们一起志同道合的努力去做一些这种方面的宣传。这个人就很打动我，我觉得这是比较理想的巴尔干的人民在面对当下的现实的一个可能是非常理想化的一个生活的蓝本，不是说以西方生活为圭臬，但他也承认自己本地生活的一些相对落后和封闭的地方。那么怎么样能够我们今天讲叫去粗取精，他就在做这样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乐于看到的。所以我当时在书里面也给他套了一个，就是老毛病又犯了，又要概念化了，我说这叫新兴世界主义。
嗯，
对，我是觉得这种新兴世界主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未来吧。
好，非常感谢白老师今天精彩讲述啊。最后他讲到的这个新兴世界主义的这样一个青年，我感觉也给到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希望和鼓舞。虽然前面我们聊到了很多很沉重很严肃的东西，那我也相信通过本期节目，大家对非常复杂的，就像白老师在书开头说的那样，像一团毛线一样缠绕在一起的南斯拉夫，会得到一些更加你说是清晰也好，或者更加深入的了解。那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